弟兄姊妹早安，哇，我今天一进来的时候看到这么漂亮的布置哈，我突然觉得我们好像是在户外敬拜一样哈。我后面还有熊啊，还有鹿哈，这个是我们谢谢这个谢谢这 VBS 同工们的哈，在过去这一个礼拜花了很多时间在准备哈，把这个教堂布置的真的是真的是非常漂亮哈。Well, 不晓得你们来有没有这个感觉哈？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了探讨这个主题，就是破茧而出。那这个主题看起来蛮有诗意的哈。那么这个用的经文呢，分享的经文呢，就是《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那么在这分享之前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弟兄姊妹，刚信主的姊妹们，吴哲还有这个啊，那么你们有没有想到，还要萧敬啊，你不要笑啊，哈哈，那么你有没有想到，如果呢你受洗那一天的时候呢，你的牧师对你说，现在你是基督徒了，从此以后呢你不能够吃猪肉，你不能够吃海鲜，不能够吃虾，不能够吃龙虾，哇，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喜欢吃的，如果我们不吃这些，那我们吃什么呢？你有没有想到，如果有一天牧师这样问你的话，你会有什么反应？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信息呢，这段历史呢，就会给大家一个答案。很多熟悉呢《使徒行传》的弟兄姊妹都知道，第十五章呢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经文，因为呢它描述了一段呢耶路撒冷会议，我们所谓的耶路撒冷会议。那么耶路撒冷的会议呢，不仅仅是教会内部的讨论的大会，它事实上是一个影响教会发展的一个最影响教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转捩点。它改变了基督教的一个核心信仰的一个价值，它不是改变，它证实了基督教的一个核心的信仰。当时呢背景是这样子，当时的教会呢面对了很多的压力，一方面呢福音呢已经传到安提阿，那么也传到了很多外邦人的当中，这些外邦人呢因着福音呢而受了耶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从犹太背景出生的基督徒呢，他们开始感到困惑，感到不安，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了这些外邦人呢，他们受了洗之后呢，他们呢没有受割礼，也没有守摩西律法，更没有遵守呢犹太人这些饮食的习惯，因此呢他们怀疑说是这些人呢还是可以得救吗？于是呢很多犹太的基督徒呢，他们就坚持呢一定要守割礼，一定要守律法，不然的话就不能得救。那么这个声音呢越来越大呢，以至于差一点呢影响到教会的一个合一。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就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呢就是历史上所称为的耶路撒冷会议。那么这个会议的结果呢，这个会议的结论呢是非常有震撼性的，它不仅仅是关于到我们可以吃什么不能吃什么，这个会议的结论呢就是真正的再一次的见证，确认并见证了神在旧约时代呢透过不同的先知呢所应许的救恩的真理。人得救呢不是靠律法，乃是靠着耶稣的恩典。弟兄姊妹，当你听到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当初不是这样领受的吗？是的，可是两千年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今天呢就是借着这一段经文呢，跟大家来就说是探讨一下这过去的事情，我们也巴不得能够借着这段经文呢能够领受到一些教导。好吧，那么我们看好，我们现在开始呢就是读这段经文哈，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一节到二十一节。我不晓得在座的对这段经文熟不熟悉哈，那么这段经文呢就说是一节到二十一节，蛮长的，好不好？我们弟兄姊妹呢就说用起音的方式呢来读这段经文，我读单数节呢，弟兄姊妹呢你读双数节， 好吧？好，我们一起。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够得救。
保罗他们大大分别辩论，众门徒就以为叫保罗巴拿巴和两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
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救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生欢喜。
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诉说神用帮他们所行的一切事。
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呢从我口中啊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
知道我们信神，也为要让他们做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
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信心，并不分他们我们。
现在就是说神派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责放在真的形象上。
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像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说。
方才西门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
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
当初写的，此后不要回来，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
叫剩余的人，都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
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
对不起，十八节。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贵妇神的外邦人。
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牲畜和死血。
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把这个十九、二十、二十一这三节一起再读一遍，好不好？好，请。
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贵子生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奸淫，并勒死畜的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就求你的灵能够充满这个会堂，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是来明白这段话语。主，我们知道这段话语，这个会议是影响到2000年来影响到教会的历史的发展。父神，我们求啊，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心，让我们能够主真的是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也真的是在这段经文里面能够明白你的教导。我们这样的感恩，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你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那么，这还是看不清楚，就说是，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说是能够借着这段经文呢，我们从 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这个第一节到二十一节呢，我们探讨一下呢，这段经文呢为我们带来什么的教导。他第一点呢，他是讲到就是说传福音的时候呢，要尊重文化的差异，让这福音呢能够真正的走出去。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是唯靠这个恩典得救，我们得救是靠这个神的恩典，而不是靠律法的条文或者是 其他的一些外在的条件。最后一段经文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教会呢是以爱来建立合一。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文化上差异，但是呢我们能够合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呢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唯一的爱。好吧，我们今天呢就是分这三点的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这前面这一段。那我们先看这个第一点呢，尊重文化的差异呢，让福音真正能够走出去。这里讲到就是说是有几个人呢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姊妹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够得救。那么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往回看的话，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十四章，保罗跟巴拿巴呢已经开始他们第一次的宣教，第一次的宣教旅行。他们传福音呢大部分都传给呢就是外邦人，因此呢在各地呢建立教会。那么显然呢就是说是显然当他们回到自己的教会的时候呢，就有一些人呢从犹太从这个耶路撒冷呢来到这个安提阿教会呢，就当面指责他说，你们若不按那摩西的规条接受割礼的话，就不得救。换句话说，你们所传的福音都不对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啊。显然呢当时巴拿巴跟保罗呢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并没有要求这些外邦人呢照摩西的律法呢去守割礼，遵守摩西的律法上的各种的规条。这是两千年以前的事情。这些犹太基督徒呢大部分都是法利赛人的基督徒。大家都听过法利赛人，在四福音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提到法利赛人。那么在耶稣那个时代呢，法利赛人呢他们是笃信摩西的律法，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他们认为呢唯有遵守摩西的律法呢才是向神的表现一个敬畏的一个心。因此呢这些人呢也是反对这些外邦基督徒最热烈的一群。他们都是基督徒，保罗本身呢也是法利赛人的背景。那么当教会开始建立的时候呢，当时有些法利赛人的背景的人呢，他们呢也接受了救恩，接受了基督的救恩。他们相信呢耶稣呢就是那位在预言中呢在旧约预言里所提到弥赛亚，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因此呢他们愿意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接受他的救恩的恩典。但是呢他们还是坚持呢除了耶稣的恩典以外呢，他们还是坚持呢要守摩西的律法。比方说小孩子在八天出生的时候呢一定要守割礼。守割礼是什么意思呢？守割礼呢，男孩子守割礼的意思呢就是让他做一个包皮割掉，因为这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呢就是当初亚伯拉罕呢跟犹太百姓的约的一个记号。另外呢摩西律法规定呢你不能够吃猪肉，不能够吃虾，不能够吃这些东西。那你要吃什么呢？你要照着摩西律法规定的那个方式呢去来做这些，来准备这些食物。那么法利赛的背景的人呢就是说是另外规定呢你要守这个节期。他们要求呢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呢你要守什么呢？你要守这个犹太的各种节期，比方说是逾越节，比方说是五旬节，比方说是这个 祝棚节等等，弟兄姊妹，你们知道这些节吗？现在我们都根本不知道这些节。法利赛人背景的基督徒呢，他们要守这些呢，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是他们的文化的一部分，他们从小呢就是这样的，在这种教育之下长大的，所以呢他们守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呢，要求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呢也要接受这个犹太文化的时候呢，这就是保罗呢跟巴拿巴呢极烈的坚持反对的原因。保罗跟巴拿巴因为呢这个福音呢是给全世界呢所有的人预备的，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当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呢，你不代表呢就要放弃你自己的文化背景，放弃你自己的身份认同，来接受文化，犹太人的文化。这个是我们的信仰的一个核心，这个是保罗当时要坚持的。我们有的时候呢会把信仰呢跟文化呢混为一谈，甚至于把文化呢当做一个信仰的一个特别的包装。一个信仰呢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呢有不同的包装。比方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用中国的胡琴、中国的古筝当乐器来敬拜神吗？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呢？大家知不知道呢，我们今天呢，我们的 Norman 弟兄呢侍琴这个钢琴，钢琴呢你现在去每一个教会呢都是钢琴，没有这个风琴跟管弦乐了。大家知不知道在早期钢琴刚出来的时候呢，西方的教会呢不准用钢琴呢在教会里面呢做敬拜的乐器，你可以去查一下子。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当时的钢琴呢出来的时候呢都是在那个酒馆里面，在这个我们说夜店里面流行，这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这个是不洁净的。因此早期的教会呢不准用钢琴呢来做这个在教会里面侍琴。当有人把钢琴抬到教会里来侍琴的时候呢，这个在当时呢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其实我们都知道呢，不是什么乐器，不是电子琴，不是这个任何的乐器呢，我们敬拜呢是靠我们的心灵来敬拜，跟乐器本身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说文化可以变的，时代可以改变的，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信仰呢是不能变的。很可惜呢，即便是在今天呢20世纪的时候呢，在现代的社会里呢，依然会有一些因为这民族的优越感呢，因的就是文化上的差异呢，因此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这些文化上的优越感呢，这些优越感呢就变成我们福音工作上的一个拦阻。举例来说，在19世纪呢，美国呢就说是开始变成一个强盛的国家了。美国的宣教士呢突然发现到呢，美国有很多的印第安人呢，他们呢都不信主，这是一个未得之地。因此呢大量的宣教士呢都跑到印第安人区呢去传福音。那么向印第安人传福音呢，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像我们一样接受福音呢，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但是呢这些宣教士呢当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无心中呢把这个文化上的优越感呢一点一点呢就是传到了这个印第安人上去。这个呢使得在当地呢引起印第安人很大的反弹。一直到1950年的时候呢，一直到1950年的时候呢，这个事情呢根据印第安人的基督徒的协会呢，他们慢慢整理出来呢，美国的宣教士呢才开始承认呢他们过去呢所犯的错误。美国宣教士呢当时在北美印第安人的宣教的时候呢，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这个是印第安人的基督徒呢他们整理出来的。他们说呢，在语言跟教育方面呢，宣教士呢当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推动的印第安人呢去学英文，放弃他的母语。另外呢，他们教会的机构呢 会成立了很多这个宿舍，让印第安的小孩子呢就到了学校去呢住校。在住校的时候呢，他们就很自然的呢学习美国的历史，学习美国的语言。除了学习基督教的教义之外呢，同时呢他们在学校里呢禁止讲这个自己的言语，要穿传统的服装。另外呢，在生活饮食上面呢，他们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在敬拜仪式的时候呢，他们要完全模仿西方的教会的敬拜的模式。比方说不能够用印第安人的乐器呢来做敬拜的乐器。来，我们看看这照片，这照片清楚吗？这个是呢，在十九世纪之前呢，当一些早期的宣教士呢在印第安部落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是这样的聚会的情况。你会注意到这些印第安人都穿自己的衣服，没有放弃他们的文化。十九世纪之后的时候呢，他们变成这样子了，大家都穿西装，都打领带，完全全盘的西化。这个就是在1950年呢，他们做检讨的时候呢，就他们承认呢，西方的宣教士呢，他们对这个在传福音的时候呢，造成了一些创伤，这些创伤呢就被记录起来。到现在呢，印第安人呢，他们对白人的宣教士呢，抱着一个不信任的态度，因为他总觉得呢，这些西方的宣教士来我们这传福音的时候呢，就是要改变我们，把我呢变成你一样，这个是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在2013年呢，还有一篇 article 呢，他在详细的又说了一遍，你就知道这个事情呢，对于印第安人呢造成了一个创伤。其实呢，类似的这个事情呢，不单单呢发生在美国呢，在中国呢，在亚洲呢，也是造成同样的错误。大家知道呢，当鸦片战争的时候呢，西方呢列强呢就打开了中国的门户，许多宣教士呢也跟着这个列强呢就进到中国去传福音。很可惜的是，这些传福音的宣教士呢，他们也是带着一个文化的优越感呢，使得这个福音呢这个道路呢不是很畅通。感谢神的是说是，就在这个大环境之下呢，有一位宣教士呢，他走一条完全不一样的道路，他的名字叫戴德森，可能在座的有很多人听过他的名字，就是 Hudson Taylor 啊，戴德森。那么他是一位英国来的宣教士，他来到中国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情形呢，他突然发现到呢，西方的宣教士呢，为什么这个福音呢推动的不进展？不单单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呢对这个鸦片战争呢抱着一丝仇恨的态度，最重要的就是说是西方的宣教士呢一直摆着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Hudson Taylor 呢，戴德森呢，因此呢他就完全改变这个方式，他完全改变的方式。他在中国成立内地会的时候呢，他做了这下面的一些改变。比方说他彻底的本土化，西方人来到中国的时候呢，戴德森呢要求他的这个所有的同工们呢不要穿西装，不要打领带，把这个西方的头发全全改变。改变什么呢？改变清朝的辫子，穿长袍，穿布鞋，吃当地的饮食。最重要是说是当时的西方的宣教士呢，他都住在租界里面，因为在租界里面可以保护，当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走出去，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回到租界里面。戴德森呢是第一批宣教士呢，他说我们不要住在那个租界里面，因此呢内地会的宣教士呢，他们就住在中国人那里去，真正走到社区里面去。他尊重当地的中国文化， 他不强迫中国的信徒呢来接受西方的礼仪呢？你不需要学英文，你不需要学英文，我们学中文来教给你。而且他培育了大量的中国的童工，使得这个福音呢能够打破文化的差异，能够进到中国去。我们看看这个照片啊，这是当时英国的宣教士，他们来中国之前呢，他们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女士们都戴着帽子。当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呢，戴德生呢要求内地会的这个所有的宣教士呢，你看看大家都笑了哈，这些是你如果是近视眼像我一样的话，你看不出来这些都是洋人，都是洋鬼子。他们呢真正是剃头呢，把这个头发剃光，扎了个辫子，穿了中国长袍马褂啊。戴德生的做法呢是真正的效法了耶稣的榜样，道成肉身呢住在人间呢，不是高高在上的传讲真理，而是来到我们中间呢，进到我们的语言，进到我们的文化呢，用我们能够明白的话呢告诉我们神的爱。这是戴德生在中国宣教的时候呢为什么这么成功，为什么被中国历史上一直记载他，就是因为他先改变了自己，他放弃了文化上的差异，他尊重当地的这个文化。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在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呢，巴拿巴跟保罗呢所争执的第一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要鼓励大家呢福音要突破这个文化限制，不要把我们的文化传给你，我们所传的是福音呢，而不是传我们所传的是一个文化。来，我们看第二点呢，第二点呢就是说是唯有靠恩典得救，不是靠律法。弟兄姊妹说我们当然都知道了，我们看这个 第六节跟第七节，他说使徒跟长老聚会呢商量这个事情，辩论已经多了，原文的意思说是很长的讨论了，不晓得讨论有多久啊。讨论什么呢？就是讨论了这些法利赛人呢，要坚持呢，外邦人的基督徒呢，一定要守割礼，一定要守摩西的律法。你会觉得奇怪呢，为什么犹太人呢的基督徒呢这么坚持呢？当然呢，犹太人有本身有个文化的优越感，因为他们都认为呢，他们是神的选民。这里面呢还有一个真正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犹太人呢他们对他们的文化呢从小已经根深蒂固在他们脑子里面了，因为他们认为呢这个割礼呢是一个记号，是个盟约的记号。你如果站在犹太人的立场去看这个事情的话，他们说的没有错啊，大家都读过旧约，在创世纪的时候呢，亚伯拉罕跟那个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呢，这个是在摩西律法之前呢，立约的时候呢就是告诉他你要行个割礼，这个割礼呢就是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呢？这个记号呢就是你跟我有约，你就是神的儿女。法利赛人犹太的基督徒认为呢，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呢如果不守这个割礼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在这个盟约之内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食物的标准，法利赛人呢犹太人呢他们特别讲究呢这个食物。大家可能知道你的同事有很多犹太人，那么他们叫做 kosher，就说是在 Cambridge 有很多餐馆呢，他们特别著名啊，这个他们所肉啊这些东西都是 kosher， 就是照着犹太律法的准备的方式准备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是洁净的。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你就不洁净。如果你不洁净的话，你就不能来到神的面前。 你要守安息日，你要守其他的节日，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你能够借着这节日来亲近神，来保持你的圣洁。这个是犹太人坚持的，他们也没有说错，他们没有说错，从他们的立场来看的话。另外呢，他们认为呢，摩西律法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摩西律法呢，是把犹太人跟一般的人呢，能够分别为圣，将他们的民族呢，跟其他民族区别起来。因为呢，只有在分别为圣的民族呢，才能够配得是神的选民。在旧约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外邦人呢，他们归化了犹太教。他们归化了犹太教了之后呢，他们要先做的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要守隔离，第二个呢，就是守摩西的律法，他们才可以能够归化到这个犹太的律法啊，犹太的这个教里面。这是犹太人的传统。但是呢，他们却忘记了一点，就是当新约来的时候呢，当新约来的时候呢，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呢，他立了一个新约。耶稣呢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他的血呢，他的宝血呢钉在十字架上呢，就是一个献祭。这个献祭是一次献完的，就不需要再继续献了，因此呢不需要照这个摩西的律法。不管怎么样，你可以从站在犹太人的角度呢，你们可以看到呢他们的立场。因此呢这个讨论的非常久，讨论了半天呢，最后呢彼得站起来了。彼得就说呢，那么彼得就站起来了，又是彼得。你会发现到在新圣经里面呢，很多关键的时刻呢都是彼得站起来。彼得是十二个使徒的老大，很多关键性的问题的时候呢是彼得先站起来。你有没有注意到呢，在约翰福音最后的时候呢，耶稣是问彼得三次，他说你爱我比爱这个更深吗？你爱我比爱这个更深吗？大家还记得 这段对话吗？他问了三次。然后呢，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那个时候呢，耶稣就把呢牧养这个教会的责任呢就交给了这个彼得，是彼得在带领这个教会。因此彼得在这个时候呢，他就站起来，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是什么呢？我们得救呢是因着耶稣的救恩，跟他们一样啊，这是我们所信的。换句话说，我们得救呢就是耶稣的救恩。整个基督教的核心的信仰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主耶稣基督恩典是一个基础，而得救呢是一个结果。这段经文呢应当说是整个耶路撒冷会议的一个高峰啊。彼得这句话呢就奠定了这两千年以来呢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的真理。换句话说，我们得救是靠恩典的，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弟兄姊妹，问大家一句话，我们是真的相信主耶稣的恩典够我们用吗？不需要再向添加点什么来帮助我们吗？我们都相信吗？老的基督徒都相信。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有个朋友呢，他也是个基督徒，那么他也常去教会聚会，但是呢他有个习惯呢，因为他以前的家庭的背景呢，他喜欢去看风水，很多事情呢他要讲风水。比方说他买一个房子的时候呢，他就是找个风水先生来看一看。好好的房子呢，他把那门动了一下子。为什么要动呢？因为他觉得这个门呢，前门对着后门呢，整个的福气跟财气呢，从前门进去，从后门就走了，所以他把门动一下子。大家不要笑啊，你去香港的时候还是在谈这个风水。那么因此呢，他真的是花钱呢找人来看， 把那个门动了一下子，以至于使得这个美国的 builder 人觉得很奇怪，这个门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动呢？我当时也问过他，我说你不是基督徒吗？我们不是相信神的恩典吗？神的恩典不够我们用的吗？为什么还要相信这些事情来保护我们的平安呢？这个朋友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们当然相信神的恩典了，不过呢，这个事情呢也是一件好事啊，凡是好的事情呢我们都要信，这样的话好像押宝一样都要押上去啊，免得漏掉一样子。弟兄姊妹不要笑啊，我们常常口里面讲就说我们相信主的恩典够我们用，不需要再加点什么了，但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呢，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考验，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神的恩典之外呢再去求别的东西呢来帮助我们呢？保罗呢在这个耶路撒冷会议呢就在坚持的意思，就是说是神的恩典已经够我们用了，不需要再求摩西的律法来帮助我们了，你只要信就好了，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啊。既然我们相信了这个神的应许，你就好好的信吧。耶路撒冷的会议呢他做了个决定呢，就是让我们能够相信神的恩典，不需要再相信别的了。好，我们看第三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直接跳到这一点去了。他说是以爱来建立合一的教会，19节、20节跟21节，我们要不要再读一遍好不好？好吧，请。所以据我的意见，
不可难为那属于会众的外邦人，只要写信问他吧，境界偶像的误会和真心愿意做神的主子，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下，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
刚才的彼得站起来呢，临门一脚站起来的时候呢，他就说我们得救呢是靠神的恩典，这个时候呢整个的会议呢大家就平息下来了。保罗呢跟巴拿巴呢这个时候也站起来呢，在他们在分享呢他们各处呢这些外邦人得救的一些见证。这个时候呢雅各也站起来了，大家知道雅各是谁吗？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是当时呢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领袖。当时呢教会呢跟我们现在教会不一样啊，我们现在教会就是说我们有 Southport 的福音堂、 Lexington 的教会、 Low 的教会，大家各自独立。早期的教会不是这样子，早期的教会呢所有天下的教会呢，保罗跟彼得在外地建的教会呢都属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呢说一句现代的话呢就是一个党中央。那么耶路撒冷做的决定呢就是整个代表整个的教会呢都要遵守这个决定，而雅各呢就是这个党中央的领袖，他站起来呢他就附和了彼得的说法。另外呢他这样讲的，他说呢据我的意见，不要再难为那些贵服神的外邦人了，意思就是说外邦人呢不需要再守摩西律法了，也不需要行割礼了。这个呢就是耶路撒冷会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结局，以至于我们今天呢可以什么都吃啊，吃猪肉、吃虾、吃螃蟹，你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是呢雅各呢加了一个旁白啊，加了一个但书。他说呢有四点呢你要记住啊，一个是敬偶像的污秽跟奸淫，并勒死的性畜跟血，这四样你要记住啊，你要守这四项。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在下面呢21节呢他给出他的理由来，因为呢从古以来呢摩西的书呢在各城人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呢在会堂里呢大家诵读。 雅各提出来这四点呢，并不是说是摩西律法的一个延伸，他写这四点呢，事实上有他的考量。这四点呢，第一个呢，就是说偶像的污秽。偶像的污秽的意思就是说，当时呢，外邦人呢喜欢去买一些就是祭偶像的献祭的东西，比方说在哥林多前书提到的，就是说很多呢外面市场上卖的肉呢，事实上都是敬拜偶像啊，拿出来的肉卖掉，这个站在犹太人眼中来讲，这是不洁净的，你不能吃。他希望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不要吃这个。另外呢，还有什么勒死的性畜啊？换句话说，因为这个通常是杀这个牛、杀猪的时候、杀羊的时候呢，你要把它勒死，这个血呢就跑到肉里面去了，这个是不洁净的，所以不要吃。另外不能吃血。我知道有在座的有很多人喜欢吃血哈，你们都喜欢吃牛排啊，吃牛排的时候都喜欢吃那种 medium rare 的哈 ，medium rare 的肉呢都带血，这个在以前呢犹太人的眼中来讲，这是不能吃的，因为里面有血。雅各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雅各说的原因是因为很多教会呢，不单有外邦人在里呢，还有一些犹太人也在教会里面聚会。站在犹太人的背景呢，他们呢觉得说是你不应该吃这些东西，因为他们从小呢就是在这种环境长大的。这个比喻是什么呢？这个比喻就是说你要对文化上一个尊敬啊。弟兄姊妹，你们在公司里可能有些外国同事，比方说有信伊斯兰教的，我们虽然信仰不一样，可是我们在公司里呢处得非常好，你有时候会请他们来家里吃饭。当你请他们来吃饭的时候呢，你知道对方是穆斯林的话，他们不吃猪肉的，你会不会在家里面烧一些红烧肉啊，烧一些猪蹄膀啊？你大概不会啊，因为这个对客人是非常不礼貌的。你可以换些别的东西吃啊，你可以吃牛肉啊，你可以吃羊肉啊。雅各在这里提出来就是这个目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跟犹太的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注意点这些事情，不然的话让他们呢要尊敬他们的文化。因为教会呢要在爱里面，在包容里面呢才能够合在一起。因为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从小就这样长大的，你不能在他面前吃这些东西啊。这个做法呢不是为了讨好律法，而是尊敬文化的一个差异啊，是为了保守教会的合一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弟兄姊妹，你如果熟悉罗马书的时候呢，当你读到罗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呢，这四点呢，除了这个行淫乱以外呢，这三点呢，保罗也把它去掉了。你有没有注意到？行奸淫呢，不是因为摩西的律法，我们基督徒呢还是要保持说不能够禁止行奸淫的，不是因为摩西的律法，而是因为耶稣的教导。耶稣在登山宝训呢五六七章三章呢，他就提到你不能够行奸淫，这是耶稣的教导。因为你行奸淫的话，我们的身体呢是神的殿，行奸淫的话，我们的身体呢就变成一个不干净的身体。如果不干净的身体呢，你怎么能跟神亲近呢？这是行奸淫。但是其他的三条呢，保罗的书信里面呢他都去掉了。你如果不记得经文的话，我可以提醒你啊，就这两经文，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来我们读一遍好，我就那个第二节经文第二段经文我们读一下好不好？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要感谢你的受，没有一样是可弃，因为借着神的道和神祈求都是圣洁。好了，意思就是所有东西都是神造的，神造的东西都是好的，它已经洁净了，当你吃的时候呢，就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吃了。换句话说呢，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啊，没有律法的限制了。但是你知不知道保罗又加了一句话，大家可以读这样的经文吗？ 换句话说呢，若食物呢叫我跌倒的话，我就若吃肉的话叫我跌倒的话，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兄弟跌倒。这句话呢，就是跟雅各呢当初在耶路撒冷会提出来呢有一样的精神。我们为了教会的合一呢，不要在对方呢要难为对方，要尊敬对方的一个文化。我在2005年的时候跟张伯伯，就是昨天这个最是礼拜的张伯伯，那么跟张妈妈去了一趟那个中国，去一趟杭州，跟这个宁波，跟那些在那个学生的这个对，是学生一个团体里面，我们在那里分享，在那里有5天的时间。其中呢，这个话题就提出来了，当时的学生就提到说，老师啊，不能够吃血呀、啊。不能够吃血，因为吃血的话会身体不好的。很多学生就在我面前做见证了，他说我那天呢在街上吃东西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吃血了，吃了之后呢肚子就坏肚子，上吐下泻，然后呢他知道他吃血了，犯了这个错误，因此呢他在神面前的认罪悔改，然后慢慢才好掉。我当时听了之后呢，我觉得说你吃这个东西是不是因为不洁净所以你那个，那我本来想翻开这段经文呢，翻开这段经文就跟他讲说，是你看保罗怎么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神洁净的。但是我突然想到呢，我们去之前呢，我们的何牧师呢一再的叮咕我们说，你们去一个别的教会呢要尊重当地教会的文化，虽然是我们相信一个神，相信一个基督，但是每个教会呢它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讲究，我们去的时候呢要尊重当地的文化，不要跟他争，不要引经据典来争，没什么好处。我们去的时候呢，当地的同工呢，领导同工呢也一再跟我们提，要求我们这些外面人呢，你不但帮不了忙了，你简直是来捣蛋的。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想到这个，我就说是的主啊，是的，就这样子，就是保罗这段写的经文，如果食物叫我跌倒的话，我就不吃这些食物。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从国内来的有这个温州教会的背景的，温州教会的背景的人呢，到现在呢他不吃血的，你在他面前呢最好不要吃血，你要不要谈说吃血都没问题，我们尊重这个文化上的差异。因为呢在我们所信仰的核心真理里面呢，真正的重要的是基督的恩典，这些文化的差异呢都不是重要的。耶路撒冷会议呢，它教导我们很多重要的问题，很多有很好的教导。我们刚才提到耶路撒冷的决定呢，这是历史上一个转捩点呢，它让基督教的信仰文化，基督教的信仰啊从犹太的文化中释放出来，就好像一个毛虫啊破茧而出啊，从一个毛虫啊到一个蝴蝶呢，是一个蛮长的一个蜕变的过程，是蛮挣扎蛮痛苦的。当这个毛虫呢变到蝴蝶之后呢，蝴蝶就不像毛虫了。基督教的信仰呢就是这样呢，从犹太的文化中信仰呢释放出来，从此以后呢基督教的信仰呢，它是面向着所有的全世界的所有的人，不受文化的影响，不受文化的限制了。在信仰上呢，弟兄姊妹，耶路撒冷的会议呢再一次的强调了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很明确的见证了说，我们的信仰呢是靠神的恩典，不是靠律法，不是靠任何外在的条件，外在的行为。你不需要去算命啊，你也不需要去看风水啊，你就好好的相信我们的神的应许。这个是耶路撒冷的会议呢对我们的一个教导。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是耶路撒冷会议呢他教导我们什么呢，他在属灵上的教导就是说，他提醒我们呢，为了福音的好处呢，为了教会的合一呢，我们应该放下自己的成见呢，尊重这个对方的，尊重这个文化上的差异，不要批评人家， 不要彼此论断。我们要学的是耶稣的榜样，而学的不是说用，而不是说怎么讲据理力争啊。我们是学的是怎么样在教会和怎么样能够合一，在爱里面合一，而不是要针锋相对的辩论。弟兄姊妹同意吗？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借着《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耶路撒冷的会议，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福音是要超过文化的差异的，福音是超过律法的限制的。你让我们再明白到，耶路撒冷会议呢，不单单是要求我们追求真理呢，更让我们学习呢，能够彼此接纳。当我们面对着文化上的差异，背景不同，求你们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啊，在爱里面呢，能够合一，能够在恩典里面能够彼此包容。主啊，我们愿意放下，帮助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成见，为了教会的合一，为了福音的好处，让福音在传扬过程中不被拦阻的时候，我们虽然福音带给我们的自由，但是呢，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节制，尤其是能够尊重对方的文化，让我们真正是能够学到在爱意中，在爱能够合一。我们谢谢神，我们巴不得能够把这几点能够印记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感恩，我们这样的低头祷告，都是奉你耶稣的名求。
阿门。